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盛赞澳门、香港因建未圆；二、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香港一国两制走入历史。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盛赞澳门、香港因建未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澳门庆祝回归中国25周年的讲话中说，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独特魅力。习近平说，澳门取得的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习近平警告，一国是本，要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全面滑落之际，澳门为什么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港澳同是中国一国两制的实验特区，为什么澳门会成为北京的乖孩子？东方之珠香港已经黯然失色，澳门这块习近平口中的璀璨明珠会不会步其后尘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港区全国政协荣休委员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主播好，王教授好，各位网友好。
台湾中华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王博士您好。
是，主持人好，这个刘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执政以来呢，他3次亲赴澳门，这一次呢又借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大打一国两制牌。观察人士说呢，颇有失之香港收之澳门之意。我首先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您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说的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澳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等，澳门能不能证明北京的一国两制取得了巨大成功呢？
首先如果从这个经济的数据来讲呢，澳门回归25周年，它的成就啊是这个可以说值得去骄傲的。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呢，澳门的人均 GDP 只不过是15,387美元，那么当时的香港的人均 GDP 是25,091美元。然后呢，到了这个2023年来讲呢，就是澳门的人均 GDP 呢高达66,835美元，而香港在2023年的人 GDP 只不过是说那个50,696美元。那么可以想看到，在2023年的澳门的人均 GDP 呢，是比1999年它回归的时候啊，是相当于那个99年的时候的4倍。但是呢，香港的 GDP 就去年 GDP 只相当于1999年的2倍。而且呢，你澳门里头人均 GDP。去年去到这个66,835美元呢，比香港的50,696美元里头呢，当然是要超过了那个香港。所以从这个经济数据来讲呢，澳门有它的这个成就。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看到在中央眼中澳门是个乖孩子呢？这样。这个就要从历史经纬来讲了，因为在1966年的12月3号，就 澳门爆发了反对葡萄牙统治的那个群众的斗争。
嗯，
斗争的结果呢，当时就葡萄牙政府啊，就最终就这个就澳门各界里头的抗议书做了回复，就是说签了这个认罪书，从此呢就是失去了统治的意志，所以就在澳门里头呢，由爱国力量啊，左派的力量就占了实际上的统治地位。因此呢，在当时的香港、台湾的人士看来，澳门呢、啊、在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之后呢，就成为了半个解放区。但是受到这个澳门一二三事件冲击，其后在1967年8月开始的这个香港的反英抗暴，最终啊却是那个港英政府以强烈的这个意志把它镇压了下去。
嗯，
而且呢，由于这个在当时搞那个到处都是所谓的真假炸弹啊、菠萝阵的等等了，就是搞得香港啊，就是这个国计民生啊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个香港居民呢就不能安居乐业，所以那个在1967年的香港所谓的反英抗暴，结果被中央批评是一左二宅，而且呢就是失去了大多数的民心。所以澳门的1966年一二三事件是令共产党实际上是统治了这个澳门，而且呢到1974年。那个葡萄牙发生了这个四月革命的时候啊，四二五的革命的时候呢，变成曾经左派的政府还要求北京提前把澳门收回，结果呢遭到北京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个出于这个考虑，拒绝那个当时在1975年收回这个澳门，所以。变成来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经纬看来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就这个北京啊，老早就掌控了这个澳门的社会经济的命运，而这个在香港是1997年之后才是这个叫做真正的回归，而这个回归过程当中历届的香港的这个区议会啊，或者立法会啊，全港的超级区议会的选举呢，泛民主派是得到52%到62%选民的支持的，所以呢，了解香港和澳门了，不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就是有这个历史经纬的不同。
好，
谢谢。
看来刘先生的这个说明呢，我们就认识到呢，看来这个澳门是北京的乖孩子，是有长期的历史渊源的。我们看到70万人的澳门，据报道呢，它的人均 GDP 世界第二，可谓富得流油啊。按照政治学一般规律，人们生活富足了，衣食无余之后呢，参政议政的欲望就会增强，社会公平正义及民主自由的要求就会大增。我来请教台湾王志胜博士，那为什么跟台湾、香港相比，澳门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能够按照北京的要求成为更听话的一个乖孩子呢？
是，其实我就延续着刚刚刘先生所提到的，刘先生刚刚其实很清楚的把澳门跟香港之间的这个历史发展跟中国之间的渊源差异性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香港是因为我们后面会提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你要这个97这个回归哦，但是澳门哦，事实上葡萄牙早在60年代就起心动念想要把澳门还回去，所以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刚这个刘先生把澳门形容成我在台湾眼中它是半解放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恰当，而且这个这种精准的一个比喻哦。所以换言之，澳门人哦，他其实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哦不久，他其实跟这个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紧密和香港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澳门这么小一个地方，它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它对于所谓内地的依赖 这种强度是更高的，因为它的殖民母国原来的葡萄牙不能够给予它有效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援助，它也没办法像香港发展成一个全世界经济自由贸易程度最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哦，它更大是依附于中国之间。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实在这个90年代之前哦，我相信刘先生也很清楚，澳门的治安是非常非常混乱的，那样的一些黑道横行的状况，所以对澳门人来讲，他的 identity， 他的认同，对于中国的认同，这个是强烈度是高很多很多的哦。而且可能从60年代从他上一代开始，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我觉得相较于香港，相较于台湾哦，我们的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虽然它跟中国有非常紧密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的依存度，但是并不像是澳门一样，所有的生活几乎跟内地千丝万缕，完完全全无法切割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就我们听过澳门的一些学生就讲说，一些澳门内地来到澳门这个念书的学生，他们在澳门念书，可是念完书之后，哎，晚上下课了，是回到珠海去住的。好，因为那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样的环境，你会让所谓的澳门跟珠海或澳门跟所谓内地之间的连结的紧密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全面性的连结，而使得这样的社会它必须完完全全依附于中国之下。那因为它不得，它没有别的选择，它只能依附在中国之下的情况之下，它当然就只能当北京的乖孩子。第三个，如果硬要讲说在政治上面为什么没有像台湾或是当时的香港这种民主萌芽，我觉得某个程度是澳门的社团政治。待会我们如果后面有会再提一下，那个如果有澳门的朋友、观众朋友、有澳门的朋友就知道，澳门的朋友那个名片拿出来，就刘先生应该知道，名片拿出来一连串，每个人都一定要有好几个社团的头衔哦，才像是一个澳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在社会上能够走动的人士。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一圈一圈所连接起来的这种社团政治，而这个社团政治的运作后面，表面上是澳门政府，那后面其实它就牵扯到了这个所谓的主旋律正确，你才能够让这个社团维持运作。那这个当然就和这样的这种社会的切割，就看我们一般香港或和台湾或和其他民主发展的这种社会当中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个也压抑住了这个澳门它本来有可能的政治发展。那你从认同的因素，从这个经济的依赖，再到它本身社会的结构，你就会看到说它的选项，那当北京的乖孩子的选项就变成理所当然。
看起来澳门啊，跟中国内地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是呢它成为一个乖孩子的啊一个主要因素。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这个看法，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地狱天使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昨天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地狱天使他说，看来习主席对于澳门的要求不高，只要澳门能乖乖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坚持贯彻习氏一国两制方案，澳门今后的未来会一片大好，令人可期，时机已经成熟。这位网友他说，香港要想要维持一国两制，就必须向澳门学习，不要搞什么雨伞运动，公开跟中国政府作对，什么百万人大游行啊，绝对会让中国政府难堪，尤其是那些带头者呢，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且必然打击的对象。 N in 2074说，香港貌似呢是在多股势力中间左右摇摆吧，然后崩溃沉沦，最后失去自我价值，而澳门呢更多是只管闷声发大财。看来澳门富的流油是跟闷声发大财有关系啊。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澳门的经济。澳门是世界上著名的赌博之城，博彩业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柱。据外媒报道，澳门在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呢，受惠于博彩业的开放，经济是飞跃发展。来请教刘先生，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澳门回归了一个国家，这个共产党国家，在那儿呢赌博是属于非法的，共产党中国博彩业竟会大放光彩，澳门博彩业今后的前景 会不会继续看好呢？刘先生，
我觉得澳门的博彩业的发展呢，其实已经是今非昔比。
嗯，
就是说在澳门回归之后，为什么它博彩业曾经是一枝独秀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它回归的时候是这个1999年，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江泽民采取的方针呢，就是继承这个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到江泽民的时候呢就闷声发大财，
嗯，
然后呢就到胡锦涛的时期就不折腾，蓄金会神搞建设，一心一谋发展。所以在这个他们只搞这个经济体制改革，不搞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啊，那就产生了一个腐败的现象。
嗯，
那么正如有一些这个红二代啊，比如说这个开国大将罗玉清的儿子罗宇所批评的，是到了全党皆富无官不贪这个地步。
嗯，
这个说法是不是夸张一点呢？我们可以去这个思考。但是来讲呢，就是由于官商勾结啊，利益输送的那个行贿受贿啊，在那个时候是风行一时。所以在澳门来讲呢，它的这个博彩业的其实就得利于内地的一些所谓的发了横财的民营企业家啦，以及他们后面的保护伞那些贪官，都成为他们去那里呢洗钱的地方，去这个享乐的地方，那个赌博的地方。所以就这个他的博彩业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背景在里头。
嗯，
但是呢，就是在最近这几年，由于这个新冠疫情啊，在这个2019年的末期，2020年的春季啊，横扫世界，内地呢采取了就是说那个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停工停产停业，那个封城封路封区之后呢，变成就是说大批的民营企业倒闭潮，外资撤离潮。就最近这一两年的房地产暴雷潮，那个债务崩塌潮，然后呢就政府的这个财税失血潮，投资萎缩潮，消费不振潮，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来讲呢，现在澳门啊所谓的赌场啊，它原来星罗棋布的那些赌厅啊，就已经是关门大吉了。
嗯，
所以呢，它现在来讲呢，再加上由于这个内地里头这个各级政府啊，那他的这个财政状况就是这个五行欠水，变成呢对于那个跨境的那个外汇的交易啊，资金的输出啊那些呢，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打击那些地下钱庄，打击那些的资金的外逃。然后呢再加上2012年以来那个就习近平雷厉风行的这个反贪，虽然不是季度性的反贪，但是所谓的选择性的反贪也好，那个运动式的反贪也好了，一批的党政军的贪官那个叫下马，光是那个中央组织部管的那些省部级的干部都有392人了，想中箭下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很多民营企业家破产了啊，负债累累了，很多贪官被抓起来了，变成了就是他澳门赌业里头了那些支撑的社会基础赌客来源了，就变成了就水瓜打狗了，没有了一大截了。
嗯，
那种情况下来讲呢，就造成了现在澳门那个博彩业已经是暗淡无光。
好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清楚的看到，由于资金流的断绝，澳门的这个所来的赌客也好，赌本也好，不再是不断长江滚滚来了。
好，
而现在来讲的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所以博彩业里头的前景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会前景辉煌，反过来是前景暗淡。
好，
谢谢。
那么看来，背靠中国内地的畸形发展起来的澳门博彩业呢，前景不被看好。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一次他亲赴澳门，敦促澳门呢要借开发横琴岛的机遇，扩大粤澳之间的深度经济合作，其中就有一条，要增强经济的多元性和多样化，不要只发展博彩业。那么习近平希望呢将澳门打造成美食之都、文化之都、盛世之都。好，我来请教王博士，开发横琴岛是多大规模的一个项目？您如何判断澳门经济多样化的这个前景？澳门除了是赌博中心之外，它还能成为其他别的什么中心吗？
是，我先回答这个后面的问题哦。简单讲就是，澳门经济多样化的前景三个字，不可能哦，或者是很困难哦。就如同刚刚这个刘先生所提到的，澳门其实从1999年回归以来，整个经济发展的动能80%以上都在博彩业以上哦，都在博彩业哦，所以它其实整个经济的畸形的这个扭曲已经定型化、结构化了哦。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而且这个博彩业的基础来自于大量的中国内地的游客所支撑的。这个跟我们所熟悉的，譬如说所谓的Vegas 啦，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这种所谓的赌城啦，哦，多样化的经营是不一样的。那澳门当然也想效法 Las Vegas， 可是很不幸的，对中国内地的人来讲哦，嗜赌成命才是重点。那再加上刚刚刘先生所提到的，一系列过去复杂的这种所谓的贪官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流动，所以澳门它确实有一度想要发展成所谓的美食之都，或者是发展各式各样的这种会展经济哦，各式各样的演唱会啦、球赛啦、各式各样等等。问题是大家没兴趣，大家只对赌博有兴趣。好，所以因为这样子核心的结构，所以澳门或许这几年做了很多的新的这样子的尝试跟转变，像在画面看到这种所谓想要展现出澳门文化，可是那只对小众有吸引力，但是它最大的庞大的整个经济维持澳门5万6万7万8万那个 GDP 的成本，那个基础是在博彩业之上，那个已经回不去了，也没办法改变，所以经济动向是有困难的。至于横琴哦，我只能这样讲，横琴，我讲一个小故事，那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横琴这个区域啊，要开当时要开发这个划给澳门了、啊，是2009年习近平到了这个横琴的时候宣布的，他那时候还是国家副主席，所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对这个横琴是有某种特定的情感的，这是第一个哦。那第二个是说，横琴它的面积比澳门还大，它比较像是什么？它比较像是澳门的腹地如果不够了，要把居民、要把这些相关的生活的机能移到横琴，譬如说学校哦，横琴第一个划出来，给予澳门做使用的就是澳门大学，直接划了1平方公里哦，封起来给澳门大学使用，所以它等于我都开玩笑说这是横琴变成那个澳门大学变成是特区中的特区，因为它明明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它划给了澳门去使用哦，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是要把生活机能往横琴去移动，那澳门要干嘛？当然就是剩下赌场啊，好，把赌场留给澳门，让澳门居民移到横琴，大概是这样的东西。那当然他会加入一些商业啦、企业啦，然后投入大量的投资啦等等。但是这样的结果跟方向，其实我觉得这个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个博彩业能够在澳门更落地生根，而让澳门的居民慢慢的往横琴、往内地去移动。这个最核心的目的啊，其实就讲穿了就一句话。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澳门能够这个先实验的和内地一体化，慢慢的把所谓的两制哦，在澳门跟横琴之间慢慢那个界限就消融，消融完了之后，澳门自然而然就回归一致了哦。那我觉得中国现在做这样的实验当中，而且这样的实验目前在澳门看起来是有中国的角度来讲是成功的。
好，一位叫张壮这位网友他说，澳门属拉丁美洲模式，香港是大英帝国模式，哈哈，因为澳门算是中共包养的，没有中共，澳门什么也不是应该哈。但香港本身就是重要的金融中心，没有中共也很好。答案，习盛赞澳门可能是遭到了压力，需要向国际和党内说明，我没有摧毁一国两制，香港澳门的未来取决于中共在极左的路线上是否掉头。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 习近平呢，他在保证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同时，警告一定要坚守一国之本，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强调呢，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香港。据报道，习近平强调澳人治澳，但据报道明年澳门呢就将出现第一位内地出生的澳门特首，所以来请教刘先生，有人说香港因见未远，那么今日的香港会不会成为明日的澳门呢？
我们知道在澳门过去从1966年一二三事件之后呢，就成为大家眼中所讲的解放区，是中央的一个乖孩子，所以但是呢，在这个社会结构里头啊，他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头呢，就是由何鸿燊家族、何贤家族、马万琪家族、崔德琪家族，这些的这个影响是相当的大，而且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你比如说澳门第一任的那个特首，第二任的特首啊，那就是何厚华，何厚华就是爱国这个商人何贤的儿子嘛。
嗯，
那么跟着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崔锡安，他就是也是澳门的这个叫这个望族那个崔德琪里头的侄儿，所以贺一诚也跟他们这些家族里头呢，就这个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好了，现在来讲呢，这个沈浩辉就这个破门而出，他有三个特点。第一呢，他是这个内地出生，这个在1962年出生，到这个1986年24岁的时候才移居澳门。然后第二，他就没有任何的商业背景，跟那个四大家族啊，也就是没有什么的交集。第三呢，他的当选选票高达98.99%，是历届那个最高的。所以有这个特点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觉得，哎，是不是澳人治澳啊，就变成了京人治澳，然后就会不会这个模式引用到香港？那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你环顾香港到目前为止啊。沈浩辉这样的人马在这个香港还没有出现，对不对？而且香港本身他在回归之前，在这个150多年的港英统治底下，本身已经有一个偏僻的小渔村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然后发展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他的成功的要素啊，跟澳门完全不同。香港成功的要素在于自由和法治，它的本身就是自由港嘛，然后它的法治呢，就是采取这个普通法，跟那个英联邦啊、五眼联盟那些是相通的嘛。所以尤其是在1967年这个反英暴动之后，那个当时的这个港英统治者呢，就做了这个反省，然后采取了大建这个公务啊，大搞社会福利啊，搞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安老，就搞这个玫瑰园计划等等。到回归的时候啊，回归的时候呢，是给那个中国接收主权的时候，那个英国末代总督曾经彭定康讲过，这是埃及妖后以来最大的架创，所以呢。这个我香港人里头对于那个港英统治的一种心情感受，跟那个澳门那个居民对葡萄牙那种贪污腐败的那种统治啊，毫无效率的统治里头呢，就完全是两回事。
嗯，
所以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来讲呢，在香港那个为什么会这个在中央的眼中里头？不是这个澳门一样的乖孩子了，他就是有这样的不同的那个历史的经历啊，形成的。所谓你本身共产党的信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这个哲学强调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基本法第五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啊，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所以现在香港人的渴望是一百年不变，啊，最好把一国两制延长五十年，最重要是要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要回归中英联合声明，要严格的、完整的、准确的把这个基本法的条文、部件以及立法院立法原意把它加以落实。
好的，
这才是香港人所向往的。
好，
香港人其实第一，你一国一制的话来讲呢，他不甘愿；第二，香港独立完全没可能；第三，因此呢，港人一国两制才是最大的公约数。
好的，
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心声。
那么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更多的涉及到香港的问题，请刘先生呢多多发表就香港问题的提议建议。许多人都不担心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澳门，因为澳门基本法并没有像香港基本法那样规定普选的承诺。澳门刚才两位嘉宾都提过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啊这个本土价值啊参政议政的这个程度啊都远低于香港和港人。那请教王博士，有人根据这些因素判定呢，澳门不会啊有香港那样很多的麻烦，北京定义的一国两制将有可能在澳门获得成功，您怎么看呢？简单说一下就好，王博士。
是，简单讲了，因为如果说要担心今天的香港是明天的澳门，与其这样讲，不如讲今天的澳门已经是这个明天的香港了。怎么说呢？就是说基本上应该倒过来讲，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澳门的乖乖牌或乖孩子的这样子的形象，其实或者是他刚刚我们讲的一系列的结构的变化，已经确立了他不会向香港去要捍卫他的所谓的这个普选权利或捍卫他的法治跟自由，他更多的是很明确的跟着中央走。跟着这个北京走的一个情况，所以大概是非常非常明确的状态，所以我才说要想倒不是想今天的这个香港会是明天的澳门，而是今天的澳门，你现在看到澳门可能就是在这个2019反送中2020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未来香港的趋势跟走向，我觉得大概是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两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狮子先生，他说习对澳门放心，敢住三天，在香港他都不敢过夜。香港市委市政府必须向澳门市委市政府学习，香港和澳门都是特别行政区，为什么有港独而没有澳独？因为英国比葡萄牙在思想教育的洗脑方面做得更彻底。我记得我们前面有一位叫张畅，这位网友呢，他也提到这个区别，就是香港啊，澳门是葡萄牙人统治的，香港可不一样，是大英帝国统治的啊。另外一位叫IJX 说，澳门老百姓明理，知道在吃谁的饭，把唯一合法赌博给澳门不赚都难。澳门老百姓乐趣吧，澳门政府还派红利呢，这都是我们书写的。好，我们感谢刘梦熊先生和王志胜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香港一国两制走入历史。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香港一国两制走入历史。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12月19号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中国官媒全力集中报道澳门回归庆典，香港媒体对40年前这份历史性文件的报道也是寥寥无几。日媒《日经亚洲》以“香港静悄悄度过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为题的报道指出，港府没有举办任何纪念活动，也没有回应《日经》关于这是否跟北京立场有关的查询。末代港督彭定康发文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经过联合国批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国政府违反国际协议必须对其进行制裁。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说，随着香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明涉及英方的条款已经全部履行完毕，香港特区的宪政基础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绝不是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历史文件，已不具有现实意义。那么香港一国两制是不是已经走入历史了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中华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和港区全国政协荣休委员刘孟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英国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在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之际呢，发表题为我们必须从中国对香港的背叛中吸取教训，称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经过联合国批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说，随着香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明在1997年就走入了历史，失去了现实意义。来请教香港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中英双方在这个40年前这份联合声明的问题上的这个争论呢？
对，没有错啊，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40周年，看起来中方的动向是静悄悄，毫无这个任何的你说纪念或者是反应啊。那事实上，就如同刚刚所介绍到的，对中国来讲，他在这个中国的外交部第一次提到所谓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是历史文件哦，不具有任何这个对香港的拘束性效力，是在201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20周年，2017年的6月29号，所以二十年这个回归20周年的前一天哦，由当时中国部外交部发言人提出了这样的说法，这是外交部的第一次。那当然香港更早自己有这样做的表态，我们就不谈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就是他已经把中英联合声明扫入历史的灰烬。我就说，对于他来讲，这是历史文件。什么叫历史文件？历史文件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正式国际法的拘束力，他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不为中国政府所承认，也不应该是香港特区政府该去这个奉为圭臬的这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纲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然，这个某种程度哦，就纠葛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对于这个中国来讲，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在重新定义 以中国或者是以北京的为核心的一国两制，而不是当时中国跟英国所共同商谈，所共同破化的那个五十年不变为核心的一国两制。其实我只能讲，在那个在这个时间点，当北京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只是历史文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一步步的在把这个所谓当时中英双方所这个共同应该讲说有共同的共识的这样子的一国两制哦，去这个移花接木的概念置换的去做取代了。
好的，那么至少我们现在看到北京和港府已经把中英联合声明当作一份没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来看了。内地官媒我们看字不代言，据报道呢，香港媒体对于中英香港联合声明四十年的报道也是寥寥无几，似乎当年这份规定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共识的协议已经成为历史了。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您这方面的观察是什么？对此您又有什么感想呢？
我在这个12月19号，就是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四十周年的时候呢，在我的 Facebook 里头，把我今年2月26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所发表的文章，大标题是“旧香港必须首先回归中英联合声明”那个文章呢，就放到 Facebook 里头，作为对中英联合声明那个发表四十周年的那个纪念。我认为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也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也好，讲什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成为那个历史文件啦，没有现实意义啦，这些讲法是一派胡言。为什么我这么愤怒呢？因为这种讲法完全是背信弃义的，祸国殃民的。第一，中国和英国呢都是这个那个维也纳国际条约公约的这个签署国，这个公约讲明，凡是由两国的政府首脑签署，由两国国会通过换文，这样的一个声明也好，条约也好了，都是庄严的国际条约。何况我们在1984年12月19号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两国的国会，就是中国的全国人大和英国的国会啊，在第二年的五月里头呢，就交换了批准的文本，正式生效。然后在那一年的六月，就共同提交给联合国的秘书处，作为这个注册备案。这当然是国际那个庄严的国际条约嘛，你凭什么去单方面说它是历史文件啦？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甚至过时失效。这些讲法为什么我怒气是这个祸国殃民呢？一派胡言呢？因为我们今天中国常常跟美国说，中方敦促美方要这个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众所周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指1972年2月的上海公报啊，那个1978年12月16号的中美建交公报，以及1982年那个8月17号的817公报，这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就是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在1972年2月基辛格博士讲出来的那段话：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此立场不持异议。好了，你如果自己说1984年12月的中英联合声明都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而且这个是两国国会有批准的，那么根本就没有得到两国国会批准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8年的建交公报，1982年的817公报，不是更加成为历史文件啊，失去指导意义？美方是不是不用遵守一国中国的原则呢？还有我们常常是外交部那个说，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不容逾越的障碍。法理依据呢就讲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1945年7月的那个波茨坦公告，都严格规定了日本投降以后来讲呢，台湾澎湖要重归中国版图。 1984年的中英联声明的时候过时失效，那么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是不是也过时失效啊？
嗯，
啊，台湾是不是不用回到中国版图啊？所以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也好，什么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也好，这些讲法都是颠覆性的历史错误，只会给中国带来天大的外交灾难，完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好的，
这就是我的观察。
刘先生，一位叫张 Hardy Freedom 这位网友，他回应您刚才的这个发言，他说呢，中美联合公报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历史性文件了？嗯。好，另外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一直就是对自己有用的文件或承诺，不管是多久都要求相关方来遵守，但对于中共不利或者中共不愿遵守的文件或承诺，就是过期的历史文件。当年中共和西藏地方当局也签署了不少文件，中共不遵守且用最先进的武器对付藏人的维权，在中国自己维持专制独裁制度时，不会有任何可能让他治下的地区有过多的自由。另外一位尸骨无皮说，对于中共有利的都叫自古以来，为什么才40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就已经老到变成了历史文件了？到底是马列外来势力介入，还是文化革命让中共这样子逻辑混乱扭曲华语呢？中共对待香港的方式呢，只是让人回想到他们去马歇尔调停国共时那一些破烂的承诺啊。刚才这也是那位尸骨无皮的这个评论。好，我们回到自己的问题啊。随着北京废除了中英联合声明，取消了在声明中做出的承诺，修改了一国两制的定义，并且残酷镇压了港人的和平与暴力的抗争，那么香港的确如北京所愿，真正做到了完全的回归。但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北京杀死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请教王博士，您如何评价外界报道的这个香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指标方面的全面滑落呢？
是，首先让我忍不住想要回应一下刚刚网友跟刘先生的说法。那如果照中国这样的逻辑哦，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是送到联合国秘书处正式确认的条约，都能当历史文件而不被承诺执行的话，我说真的，那北京你也不要在这个大喊九二共识。不要再大喊这个1992年的事情了，为什么？那就真的是历史文件哦，他连文件都没有，他只是传真信函而已哦。所以我相信，这个刘先生讲的对哦，这个中国果然真的是他，就是北京政府真的是这个只拿自己有利哦，拿这个石头砸自己的脚哦，那这样的说法其实是贻笑大方，这个啼笑皆非的。那回来讲香港哦，香港我确定确实啦，从这个2019年反送中之后，中国的做法。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可能更在乎的不是这个所谓香港是不是一个金鸡母的问题，他更在乎的是香港是不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的问题。那经过这202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过去的香港，刚刚这个刘先生也提到，它是一个面向世界三大金融中心的以自由跟法治引以为傲的一个国际性城市，面对世界哦。那现在的香港其实在习近平的打造之下哦，这个以一国为优先的两制，它其实只面对谁？只面对中国，它已经跟世界这个几乎是脱钩的一个状况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的外资的撤离哦，然后这个它的经济地位的这个滑落哦等等啊，包括香港股市的这个衰退哦，以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说实在，包括我在内，台湾人可能很难想象有一天台湾股市是超过香港股市的。哦，这个是其实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不在乎这个金鸡母，他在乎的是一个要听话的这样子的呆头鹅。那他把他香港的两制打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个状况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香港现在的全面滑落。而且我坦白的讲，以这样的状况，他对联合声明完全的弃之如敝屣，然后高举这个澳门的两制经验。几乎你已经可以看到香港走向的就是这样子一个趋势，而是一个回不去的状况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只能说香港过去努力了这么久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由法治的国际化城市，竟然就在中国的他这种破坏联合声明之后，自创这种所谓一国大于两制的做法当中哦，其实是真的是全面滑落，甚至不客气的讲，过去的这个亚洲四小龙，香港可能现在真的在吃老本，未来它的竞争力恐怕远远会落居在新加坡、台湾跟韩国之后。
好。那么王博士刚才讲的很有意思啊，习近平在乎的不是你会不会下金蛋的鹅，而是他只关注你是不是一只听话的呆鹅。那么有关香港的沦落，刘先生啊，香港刘先生啊，在去年我对您做的专访当中呢，您有过专门精彩系统的论述，但是香港的沦落似乎并没有停止在去年。在去年您的描述当中，过去一年我们看到香港这个昔日远东金融中心在继续沉沦，请教刘先生，您如何评估香港过去一年经济、政治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变化？昔日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现代的内地城市还有什么不同吗？
因为这个从2014年，就这个北京方面，这个透过这个610白皮书，说这个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跟着来讲呢，就831的决定，就把那个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的行政长官、立法会的双普选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搁置了。然后呢，在那个这个3年前，就是违反这个基本法所讲的香港应就国家安全自行立法，这个自行立法就由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港区国安法来这个取而代之。然后呢，就也是把这个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关于香港的行政长官、立法会的选举要把这个变更的这个办法的话，必须要经过三部曲的那个附件一、附件二，就是一笔勾销，搞出一个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出来。那么然后透过所谓的三会提名这个机制，把拥有52%到62%选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在90席的立法会、400多席的这个区议会，搞成是01席。那么实际上就是透过这个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就是把内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模式搬过来。所谓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其实是把1918年1月列宁和托洛斯基搞的一切权力归属为埃这套搬过来，就所谓的美其名曰清一色的爱国者治港。但是你对比这个基本法第五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你对比这个规定就知道是背道而驰。然后中英联声明其实是两国政府都有承诺，英国政府承诺的是1997年7月1号把香港九龙半岛新界地区的这个主权交还给中国政府。然后中国政府也有承诺是第三条中央这个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著名是50年不变。那你这个回归那个17年，这个17年之后，2014年，你外交部发言人来讲呢，就说什么那个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好了，你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中国政府的承诺，第三条中国政府对香港12条基本方针政策著名是50年不变的，你不是成为一句空话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无可避免的动摇、变形、走样。但是香港的市民还是这个有这么一个心愿，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对于如果回归成为内地的普通城市搞一国一制啊，他们不甘愿。然后呢，你说香港独立吧，这个根本不切实际，没可能。所以唯有一国两制啊，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才是北京和港人乃至国际社会里头的最大的公约数。所以我们期盼的就是这个样子。尽管有人说现在香港还有一国两制吗？你刘牧书为什么老是要坚持一国两制啊？我只不过说，就是说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而已。所以就是这么个心愿。谢谢。
好的，聊天室里，我们的观众于次郎他说，港人现在被迫远走他乡，就是和中国一国两制的后果。花花兰说，经过习近平折腾了几年的香港，现在和目前大陆和目前大陆内地的一般城市还有什么区别吗？三少爷，香港人当时相信了共产党，这怪谁呢？一位网友叫才 dog 2023，他说，所谓的一国两制只是中共搞统战收买人心的权宜之计，从来都不是当真的，言而无信，无视国际规则才是中共的一贯作风，指望中共信守承诺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真的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啊，就是说你指望中国遵守中央联合声明呢，那中英联合声明呢，那他借用了习近平的一句啊，对不起啊，江泽民当初的一句话哈，你太年轻，你们太简单，有时候呢你们是太天真了，好，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位，我们当然看也有不同意见，关于香港问题啊，丽江洛洛说，香港不作不死，当然也不全赖香港，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香港搞乱才是主因。另外一位叫云舒，如果英美不从中作梗，香港也是乖孩子，现在不是已经很乖了吗？你看，我们在这个香港这个一国两制走样的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啊，亲中央政府的观点。首先呢，就是香港不作不死啊，这个自作自受，谁让你当初闹了？再有呢，就是如果英美不从中作梗，香港也是乖孩子，现在不是已经很乖了吗？对这些不同意见呢，我想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想每个嘉宾用一分钟的时间吧，我们来谈谈这个，我们看看您怎么看这个不同意见啊，这个对他们这个不同意见发表一下你们的评论。首先，王博士。
是，我想很清楚啦，就是说刚刚提到的香港的一国两制，或港人所期待的一国两制，叫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来在联合声明当中以及回归之后的规划当中，本来就会逐步的给予香港充分的选举权。怎么普选、间接普选、直接选，他不管。那事实上是中国他一去撕毁了或者是破坏了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规则，而让香港他丧失了既有的法治跟这种自由，甚至在港版国安法之后，连这个所谓的这种司法权力都被丧失掉了。所以我想毫无疑问的是，习近平具有习近平的特色的一国两制取代了原来中英联合声明的一国两制。
好，那么刘先生，香港不作不死，你作为一位港人你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呢，就问题在香港，根子在北京。最重要的是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所强调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能够是这个按照这个我们的基本法的条文附件立法原意得到落实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国两制可以行稳致远，香港可以对中国的深化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
起
到这个共甘之点的作用。
好，刘先生，
如果我们搞一左二宅的话，只会犯颠覆性的历史错误。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博士、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一、中国2024年外交大盘点。 二，2025年中国面临哪些外交挑战？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